现在收听的是可乐 FM， 你正在收听的是可乐 FM。 或许你会觉得一个 vlog 或者是一个播客单集的制作会特别的简单，究竟 vlog 是不是自拍杆、手机、 BGM 然后就能爆火了呢？播客节目又是不是耳机、手机、 BGM 然后就能上传了呢？你有过在写作业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单曲循环的体验吗？1月18号是可乐 FM 开播的第30天，在今天这期节目，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做播客以来所有的辛酸体验。
Can I have the day with you? Nothing more that I would choose. Nothing more that I could use than a little laughter and moon sitting with you.
嘿哟，大家好，我是前两天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一直都在写这期播客的同名文章的邓可乐。你现在收听的是第13期的可乐 FM， 我的播客刚刚好被下架了80次。
Then a twilight and a twinkle of you.
这期节目注定是有一丢丢长，但是有蕴藏很多情绪的一期节目。我把所有内容的时刻点都放在简介上面了，如果你想看我是怎么被下架80次的，可以直接跳到第6部分。关于今天的音乐，你现在可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Sam Ok 和 Michelle 两位歌手的 Can I Have the Day With You。 这首歌我也忘了我是在哪儿听到的，好像是上个月偶然接触到，听的第一遍就觉得还挺好听的，但是没有感觉很惊艳。由于最近我对于其他歌都不太想听，就把这首歌反复听了好几遍，越听越耐听，越听越好听，听着听着就上瘾了。所以我这几天无论是录音前写稿，还是说在写我那个刚刚说的那个推文，写了9个小时，我都一直在听这首歌。今天这一期我也打算一直单曲循环 Can I Have the Day With You， 让你身临其境地进入到我前两天坐在电脑桌前打字的真实情景。有做播客的这个想法得追溯到大学时期。上了大学之后，我有了我的第一台智能手机，是一台 iPhone。 开机激活之后，我就会删除那个看起来一丢丢用都没有的股市、家庭、文稿还有播客，从来没想着用它们。但是在大学期间就鬼使神差的又把播客下载了回来，可能是歌荒了吧。那时我听了一档播客节目，日本放送 Japan Style， 哇，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接下来的大学时光，我听遍了中国的、外国的一堆广播、一堆播客，但是没有一个能超越日本放送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诶，你要问我为什么，那原因还有挺多的。一个是它质量真的很高，音乐好听，音乐的音质也很高，主播的声音好听，主播说话也特别标准，节目的节奏掌握得很好，节奏特别紧凑， 好像没有丝毫的赘述，就很像你看到一个人，他身上的每块肌肉都很紧实，一种健康的美感。用现在流行的话来形容，就是没有料点，一直都在引人入胜。你反应过来的时候，节目已经结束了。而且日本放送很擅长用伴奏，每段伴奏都有它的原因存在，也放在了恰好的时间点上面，每个伴奏也都能带动听者的情绪，伴奏与伴奏之间也十分的契合。但是这么好的节目在几个月前却被下架了，我一开始是找遍了整个中国的那个网都没有找到它的音频，我原本在小宇宙里面收藏了好好的呀。不过我昨天我突然想到可以去外网上面找啊，结果还真被我找到了，但是播放不了，我估计是他的 RSS 出问题了吧，毕竟也是8年前的节目了，太可惜了。我昨天甚至还想去学编程把他们的 RSS 还原回来呢，不过我估计我做不到，嘿嘿。
Can I see the moon with you?
更何况啊，人家叫日本放送，肯定是跟日本有关的。而日本，是我的梦想是去日本留学里的那个日本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是粤语播客。哎，你要知道，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那个时候，你要听一档特别高质量的粤语播客得有多不容易啊。在听了一两年的播客之后，我就慢慢开始萌生了自己也能做播客这个想法。那时候日本放送其实已经停更了4-5年了，我就想着我能不能继承他们继续做一个粤语的日本资讯的播客节目，因为我的梦想还是去日本留学啊。但是现实是很骨感的，我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国。但是到了2020年的11月份的时候，在我开了公众号大半年之后，我忽然意识到我不能再拖下去了，因为你拖着拖着可能就不见了。不是我不见，是那个想去做的冲动就不见了。所以说做梦要趁早，我还是先做起来再说吧。既然决定了要做播客，第一个得想的就是要做什么类型的播客啊。由于我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不太敢像梁文道这样的人物输出很重要的那种观点，也不太敢像竹子那样的 KOL 真的去做一个 KOL。 KOL 指的就是知识领袖，就是给你一种人生观，一种生活态度。我发掘了一下我自己，我最擅长的就是碎碎念，还有就是看剧看书听音乐。只有书影音方面的东西我敢讲，因为有那样的一个文化产物堵在那儿让你讲啊。你可以讲的阳春白雪，你也可以讲的下里巴人。而我自己平日里我就有这样的需求，是听音乐的需求。有的时候我想听一听那些没有听过的来自五湖四海的音乐，但是就不想自己去翻歌单，因为不一定喜欢，又不想用那个猜你喜欢的功能，因为还是不一定喜欢，还又不想再听那些音乐科普，因为之后肯定会忘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又想有人播报告诉我这是什么歌，还说一些歌的故事吧，因为音乐的故事或者是跟音乐有关那种私人一点的故事就很真实很生活化很难忘。我下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起我那时候听的那些又生动又平凡的小故事，歌就变成了一种有温度的回忆了。噔噔噔噔，所以我就决定做音乐播客了呀。既然决定了做音乐播客，那之后就得想 叫什么名字啊，要不要做个 logo， 要不要起一个 slogan。 像名字跟 slogan 这个事，我是咨询了专业人士的，这我身边的一群狐朋狗友。一开始我找他们问的时候我还怕怕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很动脑子的问题，我怕人家不回。但结果他们都回了，还有几个帮我想了好几天的，反复的告诉我这个尝试那个也尝试一下。我感觉可乐 FM 的股份也是有他们一份在的。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着做 logo， 因为我怕给自己太大负担，免得一开始明明是很有热情的，后来就怕累就做不下去了。但是我看到自己收藏列表，但是当我每天听播客的时候，看到自己收藏列表里面所有的节目的 logo 都这么好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特别是 Common FM， 哇，这个播客的 logo 真的是又简洁又一石二鸟，我就觉得要是我也有这样的一个 logo 就好了。说干就干。然后我就去设计 logo 了，这 logo 我设计了该有14版以上吧，我数了的，保存了超级多的照片。为啥我会做这么多版呢？因为我处女座，吹毛求疵。就是你一个 logo 的留白面积的微小差异都会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啊。就因为这样我做了又做。经常看我公众号文字的同志可能会知道，哎，没有看过的快点去看了啊。我在公众号的文章开头经常有一个带阴影的正方形的小字符，那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几何图案，而且我最喜欢的那个手杖鹅，也不知道它名字该怎么读， Shytinex， 就这么读吧。我在他的手杖上面也经常看到他会用相似的字符标注。于是我在设计 logo 的时候，忘了是在第几版的时候，设计着设计着忽然就想着，哎，我可以用上这一个字符啊，所以我就把这个小正方形用在了我的 logo 上。而可乐 FM 每一期的封面图也是由我那个 logo 引申过来的，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无论是 logo 还是那个单集封面，我每张都做了至少有七遍吧，因为总是要不断的调试，最后还要看它导出来的效果。有的时候你导出到那个相册还不一定能发现它的效果怎么样呢，还要你最终上传到那个平台之后，你要在手机端上面看一下你在那里看的效果怎么样，结果不满意又要重做。不过做的最久的应该是 logo 吧，至少做了20遍，真的是强迫症发作啊。所以我做 logo 跟单集封面这类的视觉元素的时候耗时了23个小时。而可乐 FM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我一开始看了很多人的播客节目名字都是4个字的，然后我又觉得有 FN 这个词的话会听起来比较像是音乐频道，而且我那时候听了故事 FN 这一个播客，他们做的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我就想着带 FN 吧，然后就给了我朋友好几个选项，什么 Eden's FM， Eden 就是我的英文名，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可乐 FM 了。最后问了他们好几遍，问了7个人，还是可乐 FM 的票数比较低呀。但是我还是喜欢可乐 FM， 所以我自己就自作主张的选了。 slogan 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难了，想了超级久超级久。我最爱的 slogan 就是歪播音室的音乐太多耳朵太少，哇，真的，我那时候没有看这一个 slogan 之前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我大概是这样，我那时候就在想音乐太多，那我后面那一句应该接什么，结果我就听到了外播音室这个博客节目，然后就看到他们 slogan， 哎呀真伤心，早知道我就早几年去做博客节目了，讨厌，又被人用了。那我 slogan 就得重新想， 我就给好几个朋友都发了好多种备选案，应该有几十个吧，这个倒没数。我也忘了我这个最终是怎么决定了，反正我觉得我这个 slogan 还挺好听的，为相似的音乐口味干杯。昨天我还给这个 slogan 加了一点前缀，加热这份音符回忆，为相似的音乐口味干杯。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是每一期介绍音乐之后都会说一堆我的个人回忆吗？我感觉如果我说的是科普类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会忘，我也会忘，我也不爱听。但是如果说的是我的回忆，我的故事，或许你以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我那时候说的一些只言片语，就给这首歌带来了更加真实，更加私人化的一些温度。你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听它的旋律，听它的歌词，还有在听它的故事，在感受它的温度。有没有很牛？我是不是很牛？
Nothing more that I want you。
在做完这些前期准备的东西之后，我就进入到了实战部分，来到了最难的那几步，写稿、买装备、录制还有剪辑。写稿其实对于我这个话痨来说还好，虽然文笔特别不好，而且我效率特别低，大概一期的文稿的话要写个两三小时吧，但是很少会卡壳，因为总想说一些东西。买设备呢，我做了超级多的功课，试了四个还是五个设备吧。哎，你想一想，我只有30天，我只做了30天的播客，我就试了四五个设备，从那种很小很小的小蜜蜂麦克风到现在的录音笔。我想了一下，毕竟我是科技区的爱好者嘛，也不要太夸张，不然投入了太多收获甚小，心里会很难过，但是也不要太差嘛。于是我就选择了我现在这个录音笔，想看我是什么录音笔的话，去我的公众号最后的爆照的那张图看一看吧。在 Can I Have the Day with You 当中，其实我最爱的部分只是后面女生唱的那两句 Can we write a novel to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new。 就因为这两句我才爱上了这首歌。写稿的时候心情特别烦乱，但是听到这两句旋律，心脏会像黄油一样融化开来。我有多喜欢这两段旋律呢？我想用我最喜欢的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面的一句话来形容，最最喜欢你就像春天的熊一样，在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在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他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吗？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了，玩了整整一天。我就是这么喜欢你。录制对于我来说也不是大问题，把房间门一关就 OK 了呀。我前期录制都是用喜马拉雅和荔枝 FM 自带的那个录音功能，录劈叉了就总是需要再来过，而且还要把整首歌放完，同时不能发出一点声音。那时我可是练出了昙花一现的标准屏气凝神的神功啊。但其实我刚刚虽然说录制不是啥大问题，但其实录制前音乐准备才是最难的。喜欢听歌你也许会知道，有很多音乐就是你听就要付费，或者下载又要另外付费，就算你买了 VIP 也限制下载多少多少首歌，而且有些歌你在中国是完全听不到的。那我是怎么做到的呢？例如我前面有一期 Red Wings 的歌 Soke Dewanai， 我是怎么做到把它放在我的可乐 FM 里面的呢？那就是录屏啦。我会用最大音量在设备上面播放音乐，录屏了所有歌之后，就开始一首一首歌的剪辑，把那些歌单独剪出来，然后放到软件上面转换成 MP3， 再把 MP3 上传到电脑，再从电脑上面下载到我的手机上面，然后再用手机把那个音乐放到录音剪辑的软件里面。这就是一整套流程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乱，有点长啊？That I would choose. Nothing more that I could use. 在我写好稿、准备好音乐，并且录制成功之后，就开始剪辑了。哦，刚刚没说到，我录制的时候真的是强迫症发作，每次听到自己嘴瓢的时候就想重录。哦，真的是，我真的好讨厌自己这个，就你劈叉了就劈叉了呗。哎呦喂，真的是无形中增大了工作量，感觉这个强迫症得治啊。 Nothing more that I could use. 继续说下去，之后就是剪辑了。剪辑这个事情我是在录到中后期的时候才意识到的，之前都是刚刚说了用那个什么喜马拉雅，直接一整套流程就这么顺着来。后来我开始意识到，我可以像剪那个视频一样去剪音频啊。我已经剪过一些 vlog 了，上手那种音频软件也不是啥难事儿，主要需要攻克的是慢工出细活这件事。剪辑软件只能自己调帧一点，就有点像那个视频打关键帧一样，一帧一帧的仔细打下，然后再仔细调整。所以你听出来所有的淡入淡出都是我一帧一帧的调整出来的，请向暴躁如雷也能做定定调帧数的我致敬啊，同志们。写稿、录制还有剪辑，加上今天这一期的话，一共有13期，写出来的文稿至少有20000字以上了，耗时53个小时，就是时间拼凑起来可以绕地球3天多。好，说到这，一期节目其实就已经录制完成了，已经变成了一个 MP3 了。接下来我该干嘛呢？那就是上传了。选择平台呢，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你要上传播客，大概有3个途径。第一个就是自己学编程，然后学好了编程之后，你就可以自己编一个 RSS 语言，让你的播客有归处。第二个就是你不会编程的话，你就去找一个宿主，也叫 host， 他会给你一个 RSS 源，也让你的音频有住处。但是这个方法的话你需要给钱，我搜了一下，搜了好几个平台，大概都是几十块一个月，几十块人民币啊，然后你一年的话就大几百块了。所以就还有第三个办法，就是我们国家那些喜马拉雅啊、荔枝 FM 啊这样的合作平台。它跟谁合作呢？它跟 Apple Podcast 这一个 APP 合作，应该是说这一个平台合作。喜马拉雅这类的平台它也会给你一个 RSS， 而且它是免费的。但是世界上哪里会有免费的午餐呢？它免费它就有规则，有了规则就带来了我下面会提到的那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来扣一扣题。我的播客刚刚好被下架了80次，对，就是这个问题。我自己其实是知道了，就音乐类的播客的话，你分享那些歌曲其实都会受到平台的限制的，因为你根本没有别人的版权啊。那为什么你能听到其他的那些做得很好的音乐播客，他们都好好的呢？哎，因为人家会编程啊，自己建了一个 RSS 啊，直接成为那种不受影响的独立播客啊。其实哦， 按照可乐 FM 现在这个发展情况来看，我还有点庆幸当初没有一咬牙一狠心就跑去学几个月的编程，或者是花几百块大洋买一个 RSS， 不然就亏大了。我现在只有30多个粉，好吧，我会吐血的，死在我的麦克风旁边。所以就是这样，我被下架了80次、70次喜马拉雅、10次的荔枝 FM。这时候我就要推荐你去看一下我的那个公众号文章了，真的图文并茂，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是怎么样被下架、被拒绝、心如死灰的。我把链接放在那一个简介上面了，记得去点啊。所以说被下架了这么多次，我有没有气馁呢？哎，很神奇的是哦，没有哦。得益于我是吹毛求疵的处女座，我每一次看到那个单价被下架之后，那播客列表里就不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了呀，就很烦又很气。我一气我就又去上传了，还嘟囔着我就不信了。被下架然后不死心又上架，多达了80次啊，时间花了全部凑起来是18个小时。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从早上7点钟起床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你没有吃饭也没有时间上厕所，一直坐在那个椅子上不断的被它下架又不断的在上架。就是这样，就造就了喜马拉雅跟荔枝 FM 下架我80次的良机啊，他们一定很感动，是我让他们感受到了工作的重要意义啊。其实被下架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音频的问题，很多时候主要是因为简介，简介上面出现的那个歌曲的名称，还有就是其他平台的名称，这样的话整一个单集都会被毙。哎，我很冤枉哎。如果我不写上那个歌曲的名字的话，那别人来听我这音乐播客来干嘛来呢？来听我蹩脚的念英文名字吗？哎，想要免费就得付出啊。这个时候我又要提一提，第三次提一提我吹毛求疵的毛病了。每天晚上睡了之前就会想很多，哎，我那个单集标题会不会太长了呀？别人会不会不知道我那个英文是啥意思呢？哎，我那个标题的竖杠会不会太细了呀？要不要粗一点？哎，我那一个 show note 那个简介要不要在结尾再加个表情啊？就像我在公众号里面做的那样。哎，我那个简介的那个收听平台应该怎么排列呢？是按照字数呢，还是中英文呢？还是说我的推荐指数呢？还是那个拼音字母呢？我要不要去看一看那些做的特别好的播客他们是怎么排列的吧？我顺便再做一个比较图出来怎么样？看看那些不同排列的方式出来的那些视觉效果怎么样？就是这些 A， 然后我睡醒的第二天就真的去做了，哇，一种一种方法去尝试，尝试在一个平台之后看一下那些效果够不够清晰，然后又在多个平台又在修改，平台修改之后你需要等几个小时才能同步显示啊，我就要等，好不容易等到了。又会因为简介里面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字眼，嗯，节目被下架了，心力交瘁啊。但是睡醒一觉起来，想到我自己的作品，就是我这个播客，就又冲劲满满了。哎呦喂，同志，我真的亲身经历告诉你，无论你是一个多懒的人，完成一个作品的成就感是真的会上瘾的，成就感。记住这三个字。好，你不要以为如果真的全部都上架之后就没事了，我总是不断的修改又不断的上架，还尝试了10多个不同版本的简介、封面、题目，一堆一堆东西，耗时27个小时， 加起来超过一整天呀。当我 80% 确认是折腾好了之后，有了自己大概的流程跟经验之后，一开始我只是在朋友圈上面推广，就很认真的写一些我做播客的想法，还有同时告诉几个我玩的最好的朋友我做播客了。但是结果可想而知啊，只要是不感兴趣，朋友其实也不一定会帮衬你。而朋友圈，哎，是真的我呕心沥血做出来的作品会无人问津哎，而发出去的那些去玩的自拍却有几十个点赞。哦，我另外一个做音乐的朋友，他说他的朋友圈也是这个样子，市场如此难以辩驳啊。不过很暖心很治愈的是，后期我尝试着推广了好几个群，就是在我的文学群还有一些喜欢听音乐的群里面把我的播客发了出去之后，有很多人都很认真地回复了我，我真的没想到。无论是一句加油很棒，还是很长很长的肯定和建议，我都真心想跟他当面握手言谢。世界上最温暖的事情还真的是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
Nothing more that I want you, Nothing more that I could use Than a twilight and a twinkle of you。
在做播客的这一个月里，有几次我是日更，然后几乎都是一周更很多次。无论关注我的人多不多，做一个播客作品出来真的让我很有成就感，就像高中时候把那次卷反复做到完美的满分，大学时期期末的时候东凑西凑终于完成了超过5000字的论文。做播客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小宇宙看看有没有涨粉，然后再看看荔枝播客上面有没有涨粉。一天里每次拿起手机，以前都是刷淘宝，现在是打开播客 APP 看一看有没有涨粉。我比起涨粉我更喜欢评论。以前会觉得 B 站的 UP 主说的你的一键三连是我做下去的最大动力，真的是又废话又捡好感哎。但是现在自己成为 UP 主之后才知道，那才是大实话呀。没有一键三连的时候，我真的时不时会怀疑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越来越不想做下去。然后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运营团队的存在，他们能够让作品在不同的平台铺天盖地的出现，让创作者的心血不白费，热情不被打击，真的是一个太必要存在的职业了。哎呦，我现在才意识到真傻。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一腔热血还有多少血量，还能用多久。每次在音乐下载很费时间，写稿的时候卡住，播客上传了又被下架了，还有收听量只有零的时候。我想或许是看到自己的作品像自己怀胎十月的宝宝那样咕咕落地那一刻的幸福感吧。Can we write enough for 本节目由邓可乐一人写稿，一人录音，一人制作播出。我推荐你在小宇宙荔枝播客上面收听可乐 FM， 你还可以在蜻蜓 FM、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 B 站、 Castbox、 Apple Podcast 还有皮艇上面找到我的节目。第十三期的可乐 FM， 我的播客刚刚好被下架了80次，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一起听歌吧，拜。